老刘头想象当中的开锁，尤其是开密码锁，应该是拿个放大镜，用个钢丝儿什么的伸进去一顿捅。可是，一看人家这种开锁方式，老刘头算是彻底的服了。这回，这屈青青为了必保万无一失，不但带来了技师，还把整套设备都带来了，一共是三个大号的旅行箱。其中一口箱子里头装的都是女孩的衣服，另外两口箱子装的就都是工具和设备了。这些工具和设备并不是开锁用的，而是制作钥匙用的。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廖若远专门给这位王技师安排了一间隔音效果非常好的地下室，而老刘头则把这次出门带的几千美元一分钱没剩，裹了个大红包全都塞给那王技师了。这位王技师王总工程助理刚开始还没好意思要，可是用手一摸，哎呀，这红包貌似挺厚啊，也就稀里糊涂的接了。王助理制作这把钥匙足足用了一个星期。按照屈青青的说法，这个王助理勤奋好学，是公司员工里边爬得最快的，然后就被他的父亲选中当了这一任的手艺的传人，准备啊，等原来的总工程师退休之后接替他的位置。这屈氏的锁技，制造锁具的技巧，历来都是传男不传女，可是呢，现在受到现代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到了20世纪中期的时候，家中的男女后裔都可以学了。只不过呀，这屈青青懒得学。后来呢，因为公司业务需要，家族就又开始把手艺传给一些外人。不过传华不传外，就是只传给华人不传给洋人，这个宗旨是爷爷亲自定下来的，到现在一直在被严格的奉行着。公司当中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级技师，清一水的都是信得过的华人。眼瞅着这王助理夜以继日一共做出来9把钥匙，连秦格眼睛都直了。这些金属质地的钥匙居然都是只有一张纸儿那么薄，而且每把钥匙也就7-8厘米长，宽大概是0.5厘米，也不知道用的是哪种质地的金属，每把钥匙的侧面的边缘又突出的一小排非常非常细非常非常密的锯齿儿，每个锯齿的旁边还有一个特别小的椭圆形的圆孔。据王助理给他们解释，说这种密码锁是屈氏向瑞士供应的专利产品，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锁头，而是一个触发器，9个按钮各有真假，真假的按键都直接联动着电子传感装置，假的按键允许你按错几回，那就要看制作箱子的公司怎么设置传感器的程序，很可能啊，你只要按错一个钮，那整个箱子里的东西就全都完蛋了。这种钥匙的功效就是试验哪些是真的按键，哪些是假的按键，全都试出来之后，你才能知道这口箱子的密码是多少。这些钥匙不是用来开锁的，而是用来辨别 这个密码到底是多少的。
那真案件试验出来了，排列顺序又是如何决定的呢？
徐先生，您放心，这些圆孔就是测试顺序用的。
说着话，王助理小心翼翼地把钥匙伸入案件旁边的孔隙当中。公司在设计这种密码触发器的时候也留了后路，不能说自己做出来的锁自己开不开啊。
您可千万加小心呐。
老刘头生怕这王助理触发机关让这箱子自毁喽。
即便是这样，这钥匙全都做出来了，王助理也是足足奋战了整整一上午，才终于把所有的案件都用钥匙试验完了。你说这不服是真不行。插入过案件边缝之后，这九把钥匙的锯齿各有缺失，可是缺失掉的位置完全不一样。按照缺失位置的不同，王助理终于计算出这口箱子的密码的正确顺序是931267。听王助理把这密码报出来之后，老刘头是一脑门子的汗。
你确定？
扎着个手指头在那块想摁，却不敢下手。人王助理一听就有点不高兴了。
如果您不信的话，那就另请高明吧。
哎，得，该是你的就是你的。老刘头念叨着这几个数字，深吸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摁动了按键。931267。刚摁完最后一个按键，就听到箱子里头啪的一声，老刘头的心率立刻就加快了一倍，用手轻轻地搬动箱盖，砰的一声，箱盖竟然开了一道缝儿。
看来没错，王先生，你真是厉害。
孙婷不由得开始鼓掌。在孙婷的带动之下，一屋子的人，包括张国忠、秦葛、阿光、屈青青、艾尔逊都开始鼓掌。老刘头则面带微笑的向四周抱了抱拳，就好像当街耍猴演马戏的一样。
掀开箱盖，只见一个2尺多长、半尺来宽的檀木盒子被镶在了箱子的正中间，四周全都是按照箱子的轮廓打造的泡沫塑料垫板。
这个就是兰亭序。
老刘头小心地拿起盒子，掀开了盖子，
只见盒中有一卷丝绢的画轴，
看绢布的颜色，似乎年头也不少了。
哎，这什么呀？
孙婷一直探头探脑的观察着，这时候看到了丝绢质地的东西，脑子里边头一个反应就是，这不是兰亭序啊。
王羲之所处的东晋时期，造纸术应该早就普及了。作为和朋友言欢醉酒时即兴书写的作品，王羲之是不可能用昂贵的丝绢做书写材料的。按照孙婷的经验，凡是东西写或者画在丝绢上，在古代来讲，那只有两种可能。一就是皇室的闺房秘史，二是其书写年代早于东汉。一看到是丝绢的东西，老刘头的心也凉了一半。他也知道兰亭序不可能写在绸子上啊，
这一点老刘头也门清。不过好在他也有心理准备，扶了两下胸口，拿出丝卷，啪的一下打开，平摊在了王助理的工作台子上，把王助理弄得也是一愣。哎，这老头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高兴啊，相反的，怎么好像很沮丧的样子呢？这什么呀？孙婷和秦葛身不由己的都凑到跟前来了。只见丝绢上的东西正如想象当中的一样，果然不是什么兰亭序，而是密密麻麻的画了一大堆东西，像是地图，又像是房地产里的那户型图。可是经老刘头和张国忠的眼睛一打量，也好像是某种阵法。刘先生，这就是你要找的东西吗？廖若远在老刘头耳朵根子底下嘀咕，
这个算是吧。
老刘头也不想让别人看自己笑话，只好把苦水往肚子里头咽。
这到底是什么呀？
秦葛拿着这丝绢图一脸的惊愕。
真是奇迹啊，这看什么呢，看什么呢。
老刘头一家伙窜到秦葛跟前，一把抢过那丝绢图。
这是我的东西，我现在有个事儿啊，同意给我帮忙的能看，不同意给我帮忙的不能看。
老刘头这又玩的是哪一招啊？原来他忽然想起来廖若远求自己的那事儿了。甭管箱子里头的是不是兰亭序，既然答应了人家，人家又帮你开了箱子，你就得想着呀。我帮你，我帮你。孙婷对这个古图可是太好奇了，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凭他考古十几年的见识，还没碰见过这么复杂的古代地图呢，其繁复程度甚至可以和纽约国际机场的建设规划图相媲美。究竟是某处失落的古城，还是某个朝代的秘密宝藏呢？或许自己也可以名垂史册呀。
嗯，好，孙少爷，你帮我是吧？
老刘头偷眼看了看秦葛，
来来，孙少爷，咱俩研究，千万别让别人看见。
说着把孙婷拽到一边，假模假式的打开丝绢，指指点点。可是秦葛呢，却干脆把眼睛往别的地方一移，不往他这边瞅。
哎，孙少爷，你可这不是和氏璧吗？哎，国忠啊，你赶紧过来，赶紧过来，你看看，这不是和氏璧吗？
老刘头忍着笑把张国忠也拽过来了。
哪儿呢？
张国忠一个劲儿的往这一段古代丝绢上瞅，可是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哪儿画的像和氏璧啊。
哪儿呢，师兄？这不是吗？你抬起点头来，你看我手指头这拐。
老刘头一边忽悠张国忠，一边一个劲儿的偷看那头那秦葛。
你看这一块。哎呀，孙少爷呀，亏你还是干考古的，连我都看出来了，你怎么看不出来呢？
师兄，你说的是哪儿啊？
张国忠也是瞪大了眼睛仔细的盯着看。说实在的，秦葛啊，一开始他是真不想沾老刘头的事儿的，可是听老刘头一提和氏璧，也有点按耐不住了，心里头就像是有几百条毛毛虫在爬一样。这时候张国忠这么一问，秦葛算是彻底忍不住了。
刘先生，能给我看看吗？
哎，不帮忙可不给看。来，孙少爷，咱俩研究，
哪有和氏璧啊？
孙婷让老刘头指了半天，还是没看着这幅丝绢上有什么地方画得像和氏璧。
刘先生，我可以帮您。
秦葛实在忍不住了。
哦，你帮我呀？
来来，让秦爷一块研究。秦葛就走过来了，按了看这段丝绢，也问老刘头：
刘先生，和氏璧在哪儿呢？
秦爷，你看这形状像不像和氏璧啊？老刘头忍着笑，用手指头在丝绢的地图上画出了一块图形。
你使诈！
秦葛眼珠都气出血丝来了，这哪是什么和氏璧啊？自己简直比在电视购物上买东西上当上的还彻底。
虽说生气，可秦葛还是被这张古图给吸引住了。凭借他的经验，眼下这张图虽说不是兰亭序，但是如此复杂的古代地图自己还真没见过，也许隐藏着比兰亭序更大的秘密也说不定啊。
秦教授，您觉得这应该是什么图啊？
这不像是藏宝图啊。孙婷一边看一边问。
不像是藏宝图，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王四照应该很重要。
秦葛又转眼看了看被打开的密码箱。
当初我的那张后进藏宝图是我秦家祖孙三代努力的结晶，也只不过是放在了一个民用的保险柜里，而这个王四照竟然用这种国防级别的保险箱来装这幅图。
有道理。
孙婷接触过美国陆军的专家，在那些美国专家的眼里，打开这口箱子的难度并不亚于打开美国军方遥控核弹引爆用的那箱子，这一点他是深有体会的。
那如果不是藏宝图的话，您觉得应该是什么图啊？
如果不确定图的比例的话，很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像个城市。
秦葛把丝绢图举过头顶，逆着灯光看了半天，然后摇了摇头，又把图摊开在了工作台上。
要是有文字就好了。
是啊，老刘头早就纳闷了，如此一张细致如麻的丝绢图，为什么一个字儿都没有呢？
对了，刘前辈，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啊？
其实作为孙婷来讲，帮老刘头的忙并不需要什么好处，这救命恩人啊，报答还来不及呢。
是这样。
老刘头探头看了看屋外头，小心翼翼地把房门给关上了，然后才把廖若远父母离奇死亡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跟大伙说了一遍。
凶手，阿群，这个你应该在行吧？
孙婷说这话的时候就看了看艾尔逊。
我是缉毒出身的，不过我会尽力的。
艾尔逊实际上也没辙，身为保镖，东家去哪儿自己也得去哪儿啊，总不能天天喝茶看报就领工资吧。
不是凶杀那么简单，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事儿。之所以廖家二当家的和他媳妇儿的尸首来得快，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他们被什么东西出了体，互相掐死了对方，可是死的地方是聚阴池，所以尸身不烂。第二，就是他杀，凶手行凶之后在夫妻二人的尸体周围布了个什么阵，所以尸身不烂。但是不管是哪种可能，只要尸身已离开那块地方，烂的速度肯定就是变本加厉的。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大陆公安的两次尸检只过了两天，尸体就烂得跟死了俩月一样了。那我能干什么呢？
秦格也纳闷，自己又不懂那些歪门邪道的，这老不死的为什么非费尽心思的骗自己入伙呢？
哎呀，秦爷，你得发挥你的特务本色，把当年廖氏夫妻尸体运到香港时的尸检报告给我弄来，有解剖报告或者照片那最好。我记得你好像认识警察吧？
老刘头是想起来了，当年斗倒赵昆城那会儿，这个秦格好像说自己认识一个什么陈督察。
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应该已经过了警方的存档期了。哎呀，秦爷呀，问老刘头这辈子就麻烦您老这一回，有没有放一边，找找试试成不？实在不行就找找当时的法医。
老刘头也知道自己诱骗人家入伙这方式不占理儿。
好吧，但是这件事儿，我必须通知七叔。陈督察也是七叔的朋友，如果我私下调查，恐怕会引起误会。
哎，别！还没等廖若远开口呢，老刘头先说话了：“
这件事儿事关廖家祖上的作风问题，别让廖爷下不来台。您要么就甭管，要管那就偷着管。”认识你真是我的荣幸啊！
秦格狠狠地瞪了老刘头一眼。